北地门书一章8到25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阿门。
好，谢谢雅茹姊妹。那我们今天继续《腓立门书》的下半部分哈。那大致的分段哈，我们昨天我们读了前面的7节哈，讲到问安，然后讲到保罗夸赞腓立门的长处哈，然后8到22节主要讲到保罗提出他的请求和盼望哈，然后23到25节就是最后的问安以及祝福。那8到22节里面呢，还具体细分了一下，就是前面8到14节就是表明保罗对阿尼西谋的这个看重，好，然后15到19节正式提出他的请求，那最后20到22节就是保罗他肯定对腓利门的信心以及盼望。那也有人评价说，这个腓立门书啊，它是你看它的这个布局哈，结构哈，把它评论为是一个最精巧的机制哈，最温文的礼貌，最情感的聪明。那我们先看一下前面的3节哈，主要讲到保罗对阿尼西姆的看重。那第8节就是夸赞完腓利门之后，哈，保罗就说，哈，那如果按照英文ESV 版本的话是这样的，它就有一个因此，哈，就是因为前面提到腓利门的这样的各样的长处，在主里面的信心啊、爱心啊，所以他说，虽然我靠着基督能够放胆吩咐你做该做的事，哈。就是合宜的事，就是该做的事。但是保罗在后面9到10节还是2次提到，我还是来请求你。好，那我们知道哈，保罗为什么为什么说他可以放胆吩咐呢？一个是因为保罗知道腓利门的人品，就像前面提到的哈，信心、爱心、善事，而且保罗是使徒哈，他可以用使徒的权柄，但因为这是一件世人的 私人的事情，好，所以保罗就没有啊。而且保罗呢，他曾经应该也是带领腓利门信主的哈，有可能他妻子也是一同带领信主的哈，所以保罗和他的关系应该是比较亲近的哈。但是保罗却没有啊，他用的是什么？是像我这样有年纪的哈。保罗当时的年纪的话，可能是在50到60岁之间哈。而且他两次提到哈，他是为基督被囚的哈，一个是在第一节，还有一个第九节哈，所以他是以年长的以及为主被囚的哈，来凭着爱心来求腓利门。那阿尼西谋到底是怎样呢？我们昨天陈姐姊妹也给我们提到过哈。他是腓利门的一个奴隶哈，他有可能就是偷了他主人腓利门的钱财，而一路逃跑哈，他跑了很远的路哈，那后面有张地图会给大家看哈，然后最后他逃到罗马之后呢，他才在那边碰到在第一次在罗马做监的保罗，然后保罗带领他信主哈。然后呢，保罗也评价如何评价阿尼西谋呢？他是说他是保罗的属灵的儿子。哈，那保罗只有另外提到两个人，哈，就是提摩太和提多，称他为儿子。哈，所以可见阿尼西谋在这个保罗这心里的这个一个分量。哈。还有就是在第11节提到的哈，就是阿尼西谋啊，他从这个没有益处哈，到如今在于你我都有益处哈，所以可见呐，就是这个阿尼西谋他从一个奴隶哈逃犯哈，变成这样一个，因为这个认识福音之后哈，彰显出福音巨大的力量，而能够把他的这个人啊完全的翻转哈，从一个没有益处的人变成一个在主里面哈，对保罗、对腓利门都有益处的人哈。同时保罗也提到说哈，是他心上的人，这个心上的人原文就是心肠肺腑哈。我们知道这个奴隶的话，在当时社会的话，只是看。奴隶不是被当作人看待，而是被当作物品来看待哈。但是保罗在这边却说哈，他是他的心肝宝贝哈，他不是一个物品哈。然后在第16节在后面也提到哈，他称呼这个阿尼西姆或者阿尼西姆是亲爱的弟兄。那这个逃亡的话，我们知道在地球上这边是哥罗西，也就是腓利门的家哈，所以阿尼西姆他就从这个哥罗西的地方一路逃到罗马哈，那个中间的直线距离大概有1500公里哈，那他的这个距离的话，就相当于从温哥华到旧金山啊，或者是中国的来说的话，就是从上海到重庆有那么远哈，所以他一路逃亡过来非常的不容易哈，他肯定也是带走了一些的钱财哈，财物才能够维持哈，但是他到了罗马之后哈，他竟然还是愿意哈来处理与主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愿意还继续行走这样多的路哈，再回到腓利门那边。好，所以保罗呢，他就正式的在第17节就提出他的请求哈，就是收纳，收纳也就是接纳的意思哈。保罗就是让腓利门来接纳阿尼西谋哈。他说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一旦信徒之间信主之后啊，我们是不可以偏待人的哈。就像雅各书2章1到8节哈，不是看你的穿着打扮，不是看你的阶级地位哈，在我们信主之后，信徒之间都是一样的哈。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哈，一旦信徒之间的关系哈，不再是什么奴仆和主人的关系或者其他的关系，而是一起追求属灵益处的合伙人的关系哈。那也是因着阿尼西谋的信主哈，我们看到哈，像第15和16节提到的啊，暂时离开你就是指阿尼西谋的他的那个逃跑哈，叫你永远得着他，而是指的是就是我们在主里面哈，因着。阿尼西谋与主建立的关系，那阿尼西谋与腓利门，他们也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永恒的关系哈。主里面，在主里面合一哈，成为弟兄哈，也就是不再是奴仆哈，乃是高过奴仆，成为弟兄的哈。 那保罗这个请求啊，他不仅是说说而已哈，他还说了哈，他会替安尼西摩来还清所有的债务哈，啊，都归在我的账上，也就是说，他所欠给你的，我都会替他来付上哈。啊，保罗这边还特别的慎重哈，因为我们知道保罗有的时候写信的话，别人写，然后保罗签个名，但是保罗在这边特别提到说是他亲笔写的哈，然后呢，他又提到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我，这个指的，有可能指的是保罗带领他信主，哈，在福音上在属灵里面他亏对他的亏。那第20到22节，哈，保罗提出他的请求之后，哈，他就是带出他的对腓利门的信心和他的盼望，哈，他这边3次提到哈，望你，望你，盼望，哈，保罗的盼望是什么呢？就是。希望这个腓利门啊，能够使他得快乐，或者说得益处，哈，并且心里得畅快。保罗还有个盼望，也就是说要到他那里去，哈。所以可见，保罗到他那里去，一个是看望他们，还有一个就是像前面提到的，他说我必要把他那些欠债向你还清，哈。所以我想，这可能也是他盼望去他那里的一个理由，哈。他不只是说说而已，而是他真的是要去行动的。然后他的信心是什么？这个深信你必顺服。这个顺服，不是说腓利门来听从保罗的命令，而是说这个顺服更像是你会同意我的请求，好并且保罗不仅是相信这个腓利门会同意，而且相信他会所行的过于保罗所说的，好，因为就是基于他对腓利门的那些个他在主里面的这些个信心爱心以及他所行的各样的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边呢，他是以这样对腓利门的信任来取代这个强制的一些个命令而且他是用他的爱心来激发这个腓利门的这个回应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啊，它不是来发生什么重大的社会的改革，而是用我们这个福音啊，逐渐的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当时这样的，就是阿尼西姆的这样的所行的这样的事情啊，在当时的话，不仅是可以来惩罚他，甚至是处死他在当时其他人可能也不会觉得奇怪但是我们看到，因为他的信主因为他的信主却发生了完全的改变成为弟兄甚至得到原谅甚至让他来继续来有可能就是过于所说的，就是有可能把他释放为自由人所以我们看到福音整个颠覆这个社会的界，那也看到真正的顺服他必定是出于爱和自由的不是用一种勉强的口气和命令那最后呢，三节呢，就是提到保罗的问安与祝福这边一共提到了5个人以巴弗呢，就是也是在以哥罗西的一个信徒在哥罗西书4章12节提到那马可的话，我们知道就是与保罗一起做宣教旅行的他是马可福音的作者然后这个路加其实也是的就是也是一起与他宣教旅行的，是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的作者那这个迪马的话我们最后看到这边还是同工站在提摩太后书4章1节我们知道吧迪马的话他却因为贪爱世界而离开了保罗那亚里达古的话在非常。在《使徒行传》呢，还有就是《哥罗西书》里面都有提到他他也是与保罗经历非常多的患难的比如说这个戏园里面的骚乱或者是遇到海中的风浪他也是与保罗一同经历患难的这样的同工。好，那我们说《腓利门书》虽然的简短但它却是把福音演出来的这样的一封信那。那我就不这边细读了就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我们今天的思考问题的话，哈，那昨天陈洁姊妹已经带领我们思考了，哈，关于保罗，哈，所以我们今天可以重点来思考一下腓利门和爱丽西谋，哈，所以腓利门的话就是说，你是否愿意来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哈，甚至以过于所求的恩赐来待他们，哈。那安尼西摩的话，我们看到哈，福音在他生命所彰显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哈，那不仅是把他完全的改变，而且能够让他成为别人的益处哈。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身上哈，福音有没有对我们产生这样的影响？我们有没有成为别人的益处？好，把时间交还给长老。
好，谢谢小平对8节到25节很清楚的讲解，而且文图并茂，很清楚。谢谢小平。我们如果注意看那个第10节、11节啊，那个阿尼西姆的意思就是有益处的，useful。所以11节是一种双关语啊。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因为他偷了他的钱逃跑了。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因为成为弟兄了，在主里都是一家人。所以保罗其实写这个很多书信啊，只有这一封腓利门书是写给个人的。那其实从第4节一直到22节。是保罗的一篇祷告，我们可以这样看，他一直祷告，祷告神，感谢腓利门的作为啊，而且他鼓励他，让他能够接纳阿尼西姆，所以保罗的一个牧者的心肠值得我们去学习，特别是15节说，因为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就鼓励他能够接纳阿尼西姆，因为那个时候奴隶是主人的一个 property，他有生杀大权呢，所以他一直鼓励他接纳他，让他能够回来重新能够侍候他。其实保罗那时候已经55到60岁了，他人也慢慢老了，他真希望阿尼西姆能在他身边能够帮助他，但是他还是。顾念这个腓利门是他的主人，所以保罗传福音是很有智慧，而且很有爱心，一直成全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好，我们就分小组，然后再回来。那个雷里弟兄谈了很多，非常鼓励大家。我最后。在我们小组里面，我讲那个我们在追求主的道路上，有一个属灵的同伴是很重要，彼此扶持，彼此鼓励，互相的学习教导。我跟他们讲，我这一生中做基督徒几十年了，有2位最好的同伴同工啊，哇，现在他们都是传道人了。那有一位从北京来的。弟兄，我们是在 McLean Bible Church 认识的，后来就觉得应该要服侍中国的纺学院了，因为在90年代到2000年初的时候，很多中国纺学来到那个 NIH，在那边学习我们就很负担跟他们传福音，后来发现这个功力不够啊，赶快去修修课。一下要修了10多门课，现在回想起来，这是神的恩典啊！让我们在属灵追求同伴里面能够互相的切磋。好，我们把时间交给。
这个，就是我们是否就是愿意饶恕得罪过我们的人？这个实际上，保罗劝这个腓利门，他的核心就是不仅要就是说饶恕，而且你看待他的眼光要变。他原来是一个得罪你的弟兄，现在他要变成一个你亲爱的在主里面的弟兄。这个就是超越了法律上的范畴，就是实际上是你们关系本质上的一个改变啊。就是说，就是我们就看，就是说。我们这个人，你是否就是勉强的原谅了啊？还是说你 你看他，他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了。我用全新的眼光来接纳他，我用眼光，全新的眼光去爱他啊。就是说，这个，所以说，真正的这个恩慈啊，恩典，它不是出于勉强，是出于甘心，就像耶稣基督那样子的。就是这个，就要求我们看待对方，是用一种对方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有新的身份了，而不是说过去你想他过去曾经亏欠你多少。所以说这个这个才是主里面的一个饶恕。然后就像我们刚才小组讨论的，就是你不饶恕这个人，那个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然后你就常常的陷在那种苦读当中，这个对你自己也是有害的。然后我们既然成了新造的人，我们也在主里面，我们看待别人就是新造的人啊，不要就常常的把自己陷在这个牢笼里面。然后这个这个就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这个阿尼西姆？就是说，这个原来他是一个没有益处的人，然后成为一个有益处人。我就记得大卫鲍森牧师曾经讲过说，这个我神啊，就像一个这个叫垃圾回收这个处理的一个人，然后我们在地上，我们在他眼里，我们其实本来都是垃圾，没有任何价值的。信了主以后，他就重新把我们回收了，成为我们有价值的人。所以说，实际上就是，他经历了，就阿尼西姆这个人，他经历了，因为保罗啊，他很有智慧，他跟他有属灵的陪伴呐、教导呀，带领他转变，所以说阿尼西姆就成为生命上实质上被更新的人，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得这个他主人的原谅啊。他在那个主里面那个更新，就是据传统教会说，他后来就成了以弗所教会的大主教。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他生命完全的翻转被更新。那我们每一个人来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性格、行为方式，因为信主以后，其实全都可以被改变，然后别人也都可以看得出来啊。我们千万不要就是说啊，仅仅说我是基督徒了，然后别人看你好像没有什么两样啊。这个慢慢的都会有改变的啊。这个而且真正的福音改变是，在我们跟人具体的关系，以及就是这个在教会里实际的服侍当中，都会有体现的。原来我们是无义的，现在都变成有义了。然后这种改变，往往就需要有像保罗这样的人的陪伴指导啊。这个我们每个人其实都需要像保罗这样的属灵的长辈。刚才那个我们 Cindy 姊妹就说了，保罗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我也是觉得，在教会里有这样一位属灵长辈，这个教会是很有福气的。就是说，他知道阿尼西姆的状况，然后呢，他也会根据他的具体状况啊进行这个指导啊，让他认识到自己的罪。他有信心，也有爱心，他就塑造这个生命啊，这个年轻的生命就一下子就翻转改变出来。保罗自己看得很清楚，而且他采取的方法也很有智慧啊，所以这个让这个阿尼西姆啊，让腓利门啊，就是这个我们以前中国人说是双赢，这边是三赢。实际上啊，这个我们在神里面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就应该是这样的。愿神啊也赐给我们，或者是赐给我们教会里面的这个带领的长职同工啊，有保罗这样的心智啊，让教会里的人，所有的人，我们都能够一起来，我们说奔走属天的道路，在属灵的道路上能够成长啊。这个就是属天的智慧，我们。
好，谢谢陈杰代表第一组的分享啊，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二组。
我们第二组也是围绕第一组讨论的比较多，那么可能大家在这方面都比较有感受吧，就是首先呢，我们要以这个爱的形式来处理，要尽快和好，就是师母有一个很好的见证啊，就是说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也是常常就会觉得很委屈啊，其实也是被别人得罪。甚至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委屈到这个痛哭流涕哈，但是到最后却被神指示说是要去主动道歉。那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呢，或者说，首先你去道歉的时候还不能去吐自己的苦水啊，你首先要肯定对方，然后也不给自己这些就是说给自己辩解吧，一旦和好呢，就是其实反而向对方道歉的话呢，那这个 其实，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对方也会软化下来。那有的呢，就是立刻和好啊，就是那种喜乐是非常大的。那自己所受的委屈呢，可能也不显得那么重要了。这个就是，得胜的，真的是在，这个做了很好的见证。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没有当时和好呢，那也要把这个时间。就交给神哈，把这一切交给这个以后的这个过程。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自己被得罪了呢，也不要说受到这个毒害的去得罪别人啊，己所不欲嘛。而且在这个追求我们在追求的道路上，这个属灵的同伴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去原谅别人啊？或者说和别人这个相处呢，是和我们自己的生命有关系。那有可能在我们生命还不成熟哈，比如初信的阶段呢，是不懂得饶恕的，也不会沟通，反而是让这个情绪控制我们啊。有可能是别人的情绪一下子把我们击倒了，也有可能是我们，受控制不住我们自己的情绪去伤害到别人了，那所以这个就是不是你伤害我，就是我伤害你。那但是如果我们生命成长了呢，我们就心意更新而变化了嘛，那也有这个能力说，这个伤害到此为止，然后不但是不让这个不好的事情伤害到彼此。并且呢，成为一个这个和好的一个开始，然后我们也是觉得这个阿尼西姆呢，西蒙呢也是我们，但是大家也没有在这方面很展开讲啊，但是我们确实是生命很有变化的。那像有姊妹长久不去去探望亲人啊。那后来又再去探望亲人的时候呢，一年以后，大家觉得你这个信仰真的很神奇啊，就是你这个人都有变化。那以前的话，跟人传福音，别人就会拒绝，甚至说你这个是洋人的东西啊。那现在看到你生命的变化，那还是很有震撼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那我们自己可能不是在教会里面像保罗那样子哈，但是其实我们在哪里也都可能有这个保罗的作用。那最近有姐妹去，家里正好需要换车，去买车呢，她就提前先劝先生啊，买车这个态度哈，不要去跟人吵啊，为了一点利益啊，这个搞得很紧张。那就是说，在这个沟通当中说清楚哈，那就是表达清楚，不在乎对方听不听我的，那结果就是，结局还是很好的啊。他先生也体谅到这个 sales，他的这个也是需要生活啊，不需要为了一些蝇头小利搞得这个不愉快。那我就先分享这么多。
好，谢谢于峰的分享哦。刚刚那个小平的问题说，我们到底是腓利门还是阿尼西姆？对一般人两个都是啊。阿尼西姆是浪子回头金不换，我们真是从不信到信就是浪子回头。腓利门呢，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接纳人，怎么用爱心接纳，甚至是对自己过去有恩怨的人啊，能够接纳是神的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啊，因为你真的要有个宽大的心。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三组。
我代表第三组分享，我们沿着这三个问题思考。那第一个，我们是不是腓利门？我们很可能是哈。那这里面实际上在思考腓利门的时候，有一句金句，就是哥罗西书3:13的，就是说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这样子呢，就带给我们三个思考哈。一个是呢，要用爱心去接纳弱者。要恩待过失者，那第二呢，就是要超越时代的局限性，超越这个主仆关系，他当时是超越了哈。 从主仆的关系变成了主里的弟兄关系哈。那第三个呢？就是因信称义哈。因为我们的信念，我们要与主同工，那我们就不再斤斤计较我们自己的得失了哈。因为我们过去都是罪的奴仆，现在成为了义的奴仆。那第二个思考呢，就是安尼西谋。我们很可能不希望当安尼西谋，但是我们可能会经常陷入作为安尼西谋的哈。为啥呢？实际上就是说成为与人无异的人，或者是不义者哈。这个呢，我们实际上生命中都会有，没有成为别人的祝福，而成为一个不义者哈。那这个第二个问题的思考也有一句金句哈，就是我们学过的罗马书1章。第16节就是福音乃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他的。那当我们一起接受了主的救恩，我们因信就会称义，哈，就会从不义的变为义的，从过去逃避责任的，成为现在面对过去勇敢面对的，哈，而且呢，活出生命中的果效，不只停留在认知上。这个是第二个的思考。我们一会儿分享，在第二，我们从安尼西谋怎么样，变成艺人的，主里面非常美好的见证哈。那第三个思考呢，就是我们很愿意以保罗作为榜样哈。那保罗实际上是他行出了，他在努力的行出耶稣作为他的榜样哈。他作为中保，他愿意彻底的去引领人。通过舍己来赎罪，来使人和睦，他真的是活出了这个耶稣基督的榜样哈。那也是提醒我们在祷告中学会饶恕，放下重担。同时呢，也是提醒我们深渊在我必报应，这是神说的哈。所以，我们不要去把这些别人得罪我们的这些东西加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背着重担。而不能够得自由哈，那第四个呢，也就是分享我们主里弟兄的见证哈，我们吴我弟兄他实际上他说他过去是一个非常容易发怒而且呢很愿意争辩的人哈，那但最近呢他发现他现在很心平气和，没有什么人能够把他的怒气惹起来的，最近呢就像他就在亲家母面前看见亲家母无缘无故责备自己的女儿，实际上他女儿是有理的，但是呢他呢并没有去站在女儿这一边，没有选边站去据理力争哈，而是呢为了使人和睦。他来劝诫自己的女儿不要去争，不要去辩哈，当很快的这个争辩就平息下来。当然，人哈还是不一定会很快的就真正的认识到自己已经得了恩惠而就平息的哈。那亲家母还会继续纠缠啊什么的，这些就不在他的这个考虑之下了哈。他考虑的是要和睦。要使人和平，所以呢，最后我们的这个提纲呢，我们的总结也就是说，三种生命哈，安尼西姆呢，他是经历了改变，经历了更新，那腓利门呢，是要学会饶恕和接纳哈，从心改变，那保罗呢，就是付出了代赎和成全，让我们以爱心、以信心去接纳别人，去活出神的荣美。梅传道，请您补充。
好的，我想就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安尼西姆他的这个人的一个过程哈。那么安尼西姆在他从哥罗西一直跑到罗马，可能这流离了很多的地方，经过很多的时间。那么他有黑暗的过去，他就不知道怎么样面对未来。他总之心里面有个恐惧，因为如果他被发现的时候，他被要被杀的，所以他一生都是 uncertainty，这是不确定。连到了他也有一个 guilt，有个罪恶感在他心里。这是我们中国人说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想他也有这样的情况。啊，他也是看着自己嘛。
但是当他信了之后，有什么改变？以前他是恐惧的，现在他有平安；以前他不确定的，现在他有一个确定，就是永生的盼望。以前他是有 guilt 的，他的罪，但是现在在基督里，他的罪已经被赦免。以前他是看作自己的，现在他看作耶稣基督。那么他为什么要回去呢？就是他的生命有所改变。第一，就是他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第二，当他接受基督的爱的时候，就是说，在爱里没有惧怕。所以，这次他回去。他是没有惧怕，就算他的主人，以前的主人对他做什么，他都安然接受。第三，就是主耶稣所讲的，你们要舍己，背起你们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一次他回去，就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好，那么他回去之后有什么发生？第一点，就是脸上废掉了忧愁，is a piece together。第二就是刚才是陈杰所讲的三营，保罗的心得的安慰，亚尼西姆得到 forgiven，能够腓利门能够接纳，能够得到个好帮手。第三点最重要的就是主的名得到荣耀，这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梅传道跟第三组总共的分享非常的美而且知道整个腓利门书的前前后后我们把最后时间交给第四组。
大家都分享的非常棒哈，那我们小组磊磊弟兄也有很棒的分享，已经分享在我们的群里了就是说从这个腓利门书里面就像保罗前面提到了哈，接纳他如同接纳我一样哈，这个也就是显出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事哈，主耶稣亲自的他代替我们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好，现在又是在父神右边替我们祈求，那然后又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要替我们活，然后就是又在父神那边为我们祷告祈求，好，那我们所应该做的是什么？我们就是要替耶稣基督来求与神和好，好。就是带领人信主，好，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那不管是保罗也好，腓利门也好，安尼西姆也好，这个三个人，我们最大的看到的就是一个福音在他们身上的一个完全的改变。保罗他自己也是从逼迫基督徒到成为一个这样为主被囚不断去传讲福音的一个人，哈，阿里西姆也是福音在他身上大大的发生了改变，哈。那腓利门也是的，他愿意做出和当时社会哈不一样的，而是完全遵从主的这样的一个来接纳饶恕阿里西姆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哈，真的是我们的神，我说我们的神是活神，哈，我们的神他真的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而且是唯有他能够改变人心。好，真的是福音在我们的身上发生大大的功效。那腓利门书的话，就是也让我们看到哈，就是阿尼西姆与腓利门重建关系，就相当于耶稣基督与神和好。哈，保罗愿意替阿尼西姆来偿还他的欠债，就对应福音里面的基督愿意来替人承担罪的代价。好，保罗愿意替阿尼西姆来代求，也象征基督他作为中保一直在父神那边替人代求。好，然后也对应我们这个在福音里面的改变，哈，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而是成为神的儿女，就像阿尼西姆不再是奴隶，而是成为亲爱的弟兄，哈。然后腓利门被呼召来接纳阿尼西姆，哈，这个也象征我们神愿意赦免人来接纳人，哈。然后就是主仆，然后就是 不是不再是族仆，成为弟兄，也就是象征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人人平等的。哈，我们在父神的关系里面，我们不再是儿女，而不再是夫妻，我们都是同样的，都是成为神的儿女。哈，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说，让我们看到哈，信仰，我们的这个信仰是落实在我们实际的人际关系中的，就像我们 Grace 姊妹也跟我们活出来。也跟我们提到一句很好的话，说我们把这个福音活出来，我们才算是我们知道这个福音。好，所以我们的真的是要落到实际里面，好，要把这个灵粮把它吃下去，转化成生命啊，转化成活出来的一个真实的道。好，分享完毕吧，时间交还给吴长老。
好，谢谢小平这么完整的总结啊！那真正看见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从保罗、从腓利门、从尼哥、阿尼西姆，我们都看到，我们要感恩。所以像保罗讲的，我们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让更多人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好，我们把今天要练的经文来练两，一起来。希伯来书
来
五
书
章
一章
三
三
节，
三节，
他
他
是
是
神
神
荣耀
荣耀所
发
发
的
光辉
本
身本
真相
吗？
全能的命令，
他的命令
万
令
万
万
智
的
人
的
罪
孽自带
罪
有
高
变，
智大解密
章三节，
希伯来书一章三
节，
巴父，我们感谢你，你维持这个世界，你托住万有，让我们来享受你所赐的恩。主啊，帮助我们蒙受了这个恩典，让我们看到我们是靠着你得胜。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你的引领，我们需要你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才能够看到你的作为，它是我们动力的来源。阿爸父，继续的帮助我们学习你要我们学的功课，饶恕、接纳、宽容，知道如何使用你给我们的资源，不要白白的浪费我们的时间，给我们一个知道怎么样数算我们日子的这个能力，帮助我们继续的认识你更多，也能够化成每一天生活中间，把你的真理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谢谢你，继续的引导我们，继续的怜悯我们，继续的忍耐我们的成长，帮助我们成长越来越蒙你的喜悦。主啊，求你加添力量，谢谢你帮助我们经历得胜的喜悦，平安恩惠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